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啊，今天又要请您参加我们满福教会的查经班了。来先问问看，陆家四川姑娘在不在？来了没有啊？
哎，不在。
你在21节到30节，22章陆家福音。
我了，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伟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好，哎，就这么一小段啊，那你呵呵这里面要明白的事可多了啊。这里面最戏剧化的是哪一句？
就他们争论起来，先是在问谁要害他，突然就变成哪个伟大了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折，这两个话题怎么扯上去的？还有呢？还有哪一句呢？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有没有看出来？
26节
怎么说的？
伟大的要像年幼的，做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
这个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榜样，也是主要我们去纪念的一部分。其实最戏剧化的一句话呢，就是21节啊，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念到20节，我们觉得它是个段落。可你把20节和21节连在一起，吓坏人了。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这吓坏人完全破坏了我们对于那个圣餐的完美印象。还有这一节在那里的，而且是连在一起的，他一口气说完的话呢。
所以当时犹大是什么反应呢？一听这个话手就下去。
这连在一起给我们有什么教训？
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是你以为你在属灵高峰的时候，下一秒钟你就很容易
要跌下去了，
或者说一起吃晚餐。
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立这个约的时候有没有把犹大放在里面？
有啊。
有啊，对，这就是重点啦。我的身体有没有为犹大舍？
有啊。
得了，血有没有让犹大去喝？这个新约里面有没有犹大？有。读到这里你就不要太去相信那个极端的预定的说法。所谓预定论就是说主只替预定得救的人死，那犹大这回事你怎么交代，对不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有没有替犹大洗脚啊？
有啊。
有哦。那我们要照着他的榜样啊，为了纪念他，那我们怎么做法呢？对于卖我们的人，像犹大这样的人，主明明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可是主对他的爱一点都没有少哎。他如果要回头，要后悔，不这样去卖基督，基督也给他一切的机会。这个是我们要去纪念的，而不是像加尔文一样把所有反对的人给他赶出去，所以他建了一个完美的日内瓦，对不对？完美的城市，不是这么来的，教会不是这么来的，那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榜样。 也不是后来使徒们所建立教会的榜样。我们将来读使徒行传就知道了，实际上是反过来的，是教会里有一些的恶势力兴起来了，不接受保罗，不接受老约翰，那他们怎么不强硬一点呢？因为主的榜样在这里啊，神固然要得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可是并不是靠你来搞纪律啊，搞教会管理，搞法律规条，让不乖的人呢都没有卖耶稣的机会，不是的。这地上的教会的确它有很多都不完美，但是我们不是要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说哪有没问题的教会啊，所以就都不要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对待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说主耶稣还给不给犹大机会啊？
对呀，
这个时候还给，不单给他悔改的机会，也容让他卖主的机会啊。这是我们服侍教会的基督徒啊一生都要去思想的问题。但是先往下看，如果是这样，既然人子要按预定要去世，那为什么卖人子的有货了呢？
所以之前英国有一个反基督教的剧嘛，就是说犹大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就反正就是他是被选择的一个嘛，来完成这件事。
完成这样的任务，对。那你怎么去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如果不这样理解的话，
就是我们的理解就是不要去做那一个嘛，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说，对，我就记得你讲的非常那个，就是说不要问这些问题。就是确实这个东西永恒里的事情就是神的旨意嘛。那卖主的当然就是有货了，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那我们要做就不要卖主，就
对。我发现你有点懒呢，嘿。需要多安排你几次讲道，讲道不能这么讲。
神预定这件事情跟人怎么做是两件事情啊，要不就变成神操控人这样做了。
嗯，
你前面不是刚说了神在给犹大机会吗？在给他不这么做的机会。
对，
所以最终是犹大要拿那个银子嘛。那所以你如果非要做这样子一个人，你当然有货啦，就这跟神发展出来怎么样的事情，就是不是说这件事情只有通过犹大卖主才能完成的吧？
嗯、对对，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查了，开头是谁要办耶稣，谁要杀耶稣啊？不是犹大，
是法利赛。
犹大可能从来就没有真的要去杀耶稣，要不然他就不会这么后悔了。
对
对, 对不对？祭司长和文士商议要怎么样杀耶稣。犹大这个卖主啊，他只不过是顺水推舟了啊，给人家一个方便。所以基督预定会去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黑暗不来救光，黑暗来恨光，世人无故的恨我，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只是说借着谁的手来，你犹大为什么要去插这一脚呢？对不对？就好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什么？神预定的，对吧？那谁有祸了？你留在那个审判里面，你这人可有祸了。犹大尤其有祸，为什么？主耶稣才把你放在这个约里边呢，你才吃了主的身体，喝了主的血，主还替你洗了脚。你上次也讲过了，你和主在一起三年半，天天观察他，你干嘛去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件事情？那卖主的这个30块钱呢，旧约里面哪里预言的？ 我们上次节目已经提过了，但是再复习一下，考考弟兄姐妹。
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对了，商定了价值就是30块钱，后来这个30块钱就被丢在圣殿里给摇户了，这是撒加利亚所讲的啊，所以连这个卖主的价钱呢，通通都在先知书里面就事先预言了啊。但是你要去把自己变成那样一个角色，那你真的是有祸了。好了，那这里边还有好多好多很切身的问题呀、啊。有一个就是刚才小丸子讲的，说这个门徒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 怎么会聊到这里去了呢？约瑟就立这个新约啊，这么郑重的一个时刻，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
我的理解是，这个问题是在门徒中一直就没停过。
哦，这是很好的一个。
从这个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们就开始了，
对
吧？
对 对, 对。
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像小孩子。”然后那个约翰、雅各的妈妈又带着约翰两个人跑到那儿去，然后说：“
妈妈一来就麻烦
了啊，对，说你要坐在一个在你的左手，一个在你的右手。”然后有的其他人就很不高兴。
对，那个妈妈那个也是 homeschool 的，我觉得。
所以说这个事情是他们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到这儿继续争论下去。所以
为什么到这儿又开始要谈呢？
十六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着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这句话会直接就挑动了他们，说那我们今天这个筵席完了以后，神的国里吃筵席的时候，那个时候座次怎么分呢？那自然而然就挑起了他们的争论了。
最后一次耶稣进城是明明的进城，在百姓的欢呼里面进城的，哪个东西对门徒这种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的这个心是很大的鼓舞作用，所以他们会一直在讨论这个东西，尤其加上那个 homeschool 的妈，对不对？对他小孩就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高的期望，不信的话你问 Jennifer。是不是？
我觉得他这个争论的原因，你看他23节他说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儿。
嗯，
所以他们就已经开始在主耶稣一说这事儿以后，他们已经在问说，哦，你们当中是哪个人要做这个最低贱的事情啊。
嗯，
然后讲着讲着就会讲到说，那我是最受主耶稣宠的，所以我应该是为大。嗯，所以是很自然的，他们要 identify 这当中哪一个是离主耶稣最远的，最恨他的，那哪一个又是跟他最近的，他最看得重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从那一句话就直接开始，他就争到那个话题上去了。
这很有道理。那主耶稣对于这个彼此争论谁为大这个问题，对于他们这个心给他们的最终的答案是什么？不然主耶稣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可是主耶稣有没有真的去责备他们？最后跟他们讲的是什么话？我们刚才念的最后一句是什么话？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没错，
在他的国里。
对对，其实主耶稣是跟他们讲了，你们没有跟错人，到了最后啊，你们都要伟大，而且是至大，大到什么地步呢？在我的席上吃喝，在我的国里边，我要把我的国赐给你们，如同父把国赐给我一样。你们还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你看看，好厉害啊！那犹大还是把他卖了。
犹大就是想象力不够
啊！你要这么讲也可以，撒旦入了他的心了，他的属灵的事情他就完全昏暗下去了。就好像以扫啊，可以为了一碗红，
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哎，像以扫把长子的名分给他卖掉，为一碗红豆汤，你看这多奇怪的事情，可是真的是会发生的。
太饿了。
哎，犹大想了30块钱想疯了，他满心眼都是那30块钱。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你心里面要是给这个世界上的贪婪、各种各样的钱财、机会、欲望塞满，从神那里来的福气啊，你就会与他绝了缘。所以听众朋友，你千万不要这样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等我将来有钱有闲了，等我退休了啊，等我不回国了，我再信。其实那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心眼给这个世界塞满了，所以这些东西呢装不下，它对你来讲啊，它不实际啊。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不比这30块钱来的更有用。尽管呢，你没有卖耶稣，可是这样的人，他的结局与犹大有没有什么不同啊？没有不同啊，都是灭亡，而且都是必定灭亡。因为有福音传给你的时候，你拿自己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啊，你的心思意念全都给这个世界抓去了。撒旦不是入了你的心，撒旦是从来没出来。天国的事，与主一同坐席的事，与他一同掌权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事，犹大都听不进去啊。那门徒虽然有将来这样了不得的应许，在地上的时候却有不一样的原则。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啊，在别的地方呢，别的福音是说他们有君王是为主治理啊，是大臣是操权管束，对吧？啊，你们不可这样。嗯，那教会怎么办？我们基本上认为教会不能没有当家的嘛。
嗯，
那你又要有教会当家的，然后呢，你这个当家的又要干什么呢？啊，像年幼的一样啊，
不是
服侍人啊，专门打扫、爬房顶啊、挖水沟、啊。
Working day，
教会一个月一个 working day， 他是 every day 都是他的 working day。然后有婚丧喜庆啊，生病啊、住院啊、被警察抓去了，你都闲不住，都少不了。可是教会里面要是光有服侍人的，没有为主治理，没有操权管束，行吗？弟兄姐妹，当然这件事情最后呢，我们是要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再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那有没有一个稍微啊，让我们有个方向的答案？小薇，你们国内的三自会一定是什么呀？
那肯定是操权管束的，
跟党走嘛，对吗？
而且一般来说，像这种大型教会，他们会非常崇尚这种管理方式。
对对，像鸽子他们那边就是温州教会管理模式，这个在国内也是非常流行的。韩国教会有温州教会，美国有长老会啊，长老智慧，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一个照着这句话来讲，你能够稍微用一点想象力啊？如果把这些暂时放一边的话，你觉得它的诀窍在哪里？有没有人有答案？徐悦，徐悦，你今天灵感不少啊。嗯，
一直讲这个保罗做兄弟做主吗？就是这样吧，大家都听保罗的，就自然不会有什么。
不，你这得查到使徒行传，这时候保罗还不在呢。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答案，但是就我看来，今天我觉得问题比较，大家比较容易犯这个操权管束。
嗯，
这个危害比较大。
呀，
就是我觉得没有人操权管束，如果大家都去服侍人的话，
嗯，
这个教会会运转的不错。那问题一般来讲，就好像很多时候，问题现在问题是有太多的人想操身管事，
嗯，
但是我不知道你说要是不是要有个人来，
那这怎么办呢？这主耶稣提出来的东西，他一定有答案在里边的。这段话里面有没有答案？不可这样，那不可这样，那怎么样？难道他没说吗？
作家姐妹在念的时候就在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理解对。教会你们做事的通常就是要有点长老也好啊，或者是
对啊，
做事也好啊，怎么说呢，有点分量。
对，
但是呢，你要让他做小，怎么弄啊？
就是，
但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有serve 的话，
嗯，
我觉得其他弟兄姐妹当然就会尊重。嗯，
那单单这样做行吗？
哎呀，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各位姐妹，各位贤德夫人有没有什么看见呢？这里面说的是什么？
他是说外邦掌权的称为恩主，
就等于把他们捧得很高。
他说你们就不要这样，但是主耶稣这段话里默认了你们里头是有伟大的，对吧？他就说你们里头伟大的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就是他认为里面是可以有人是首领，
嗯，
但是你做首领，但是你要像不是人的，就像主耶稣就是没有什么家庭美容，
嗯，
低调，
就是你可以有首领啊，但是你首领如果一直就是你一看你就是个首领，就
一看
可能
首领。这反正小丸子是抓住重点了，这段里面所讲的你们不可以这样，他不是说你们不可以有各样的职分，神在教会里面的确是设立了职分的，只是说你站在这个职分上呢要怎么样做。那门徒在争论的这个谁为大是为自己想的，一看你就是大的，在弟兄姐妹中间你也是最大的，这个做法这种心态是主耶稣所禁止的，说你们不要这样。但是不是教会事情就没人管了，不是这个意思。同时整个教会的这个运作啊，关键在什么地方？这段话里面有答案的，答案呢还不止讲了一次啊，最重要的重点就是27节，然而我在你们中间。28节说和我同在，你到底为主治理、超权管束有什么害处？ 为什么不能这样？你这么一做，主就不在我们中间了。你不这样做，主反而在我们中间，这就是诀窍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真的没有人超权管束，真的没有人为主治理，可是因为大家同心，大家同感一灵啊，那个主的同在很强，就没有一个人，就哪怕他是做长老的，他也是非常的谦卑，因为他生怕得罪了主，他生怕自己的动作太多啊，就
把主耶稣给挤出去了。
你从开头就要有所谓的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当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你实在也不需要什么管束啊，也不需要什么治理，除非你有一个所谓的图谋大事，比如说我要建立一个大教会，这个大教会人数多就是好的，对吧？你说现在人数增长，疫情反而人数增长，这个就是一个正指标，这是没有圣经的例子，没有圣经的例子。
没有，神把得罪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那是不错啊，但是很快那个就被打散掉了。
对呀、啊，所以这个很难讲的，我觉得教会里面他需要有长老执事吗？不是，正规的教会，你想那个腓立比书他写信都写给各位监督和执事、嗯，所以他如果教会成型的话，那是啊，按照使徒的教训，他按照历史上他是有长。
对，那当然职分跟做法是两回事情的。这为什么查使徒行传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尤其外邦人的教会，不是耶路撒冷初期那个信徒培训班很快就被打散的大教会，也不是犹太人的教会。不错，你要立长老，但立长老并不是为主治理啊，立执事也不是超权管束，这是两回事情。他说要立执事，他甚至没有说执事要开会，对不对？这很多都是因为我们的成见，我们认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理所当然想下去了，对不对？耶路撒冷的教会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固然是好事啊，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教会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因为到了斯蒂凡事件四散，这些犹太人就出去四处建立教会，那是一个集训班，而且那个时候有谁在他们中间呢？有使徒在他们中间嘛。众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有使徒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不需要什么人来操管，就像彼得他们讲话绝对带着神的能力。但你今天要是这么有权威，这么有圣灵同在的人，这么有威严的人，像使徒一样的话，这个是值得商榷的啊！至少这是不是每个人都
对，不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不见得所有大教会就都是。
啊，那当然了，没有人有这个意思。
大教会出问题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小教会出问题的可能性。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把这个教会的大小作为指标。
对对对 ，sure。
这个是绝对是不对的，对。
是。
我个人觉得说，大教会就是很容易出问题，非常非常容易出问题，在今天这种状态下。
对，他不可能不走这个治理的路线，他不可能不走这个路线。
你教会一大，这种你不想超权管束，但是有很多人，你就增加了。别人
管
不管的机会，
对，
因为这个诱惑太大，你知道吗？
嗯，
对，因为人对于这个荣誉和声望的诱惑是极其大的。
可不可能还是就是说产生当初像使徒行传那种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以至于这个教会不断的增长，
这个崩
解最初开始的这个
你这个收益。
你说今天在北美的人，高学位、高知识的，都是聪明人，自己看看圣经的，讲到讲的比你的牧师还好。那这些人是不是一定要聚在一个大教会里边，这个教会才有生路？还是你聚在一个大教会，聚到一定的程度，你自断生路？是哪一个状况？这个东西是需要去想。得救的人可以天天加给我们，但加给我们以后怎么样？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教会，买了一栋大楼，是真的是要这样做吗？还是还有别的路？这主耶稣在这里，就是你完全看不见那个东西。他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我有没有在你们中间？我如果在你们中间，那你大也好小也好都没有问题。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很简单的就是说，哦，他人数很多，他规模很大，他名声很好，我们就拿这个东西去，而不是说看到底主是不是在他们中间。你说他们教会有圣灵的能力，所以主就在他们中间，那好，那感谢主，我也没办法去论断。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把主带到我们中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你如果不秉聚会啊，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的对的话， 主一定在我们中间，而且这不是聚会那一天，而是我们平常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注意到什么是主在我们中间。你每次聚会能够受到感动，有收获，弟兄姐妹在一起呢，非常的和睦啊，从这里慢慢一点点往前面走啊。如果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大大的张口求圣灵的能力，什么都好。可是你事先要想好啊，不要忘记主这句话，你们却不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失掉了主的同在，走着走着失掉主的同在，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好了，我们今天又讲了好多，可能不太有时间了啊。底下需要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得着你们干什么？然后骰麦子怎么骰？今天穆恩又不在，所以这个，那我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这跟撒旦有什么关系？什么是回头？你怎么兼顾你的弟兄，对吧？这里边都有好多的话，我们读得很顺呐、啊。你要仔细的去想，其实我们不明白的啊。但这些可能就要等到下一次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教会弟兄姐妹参与的热烈讨论。我们下回再见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